曾经读过这么一个笑话，说到有一个男人死了，到了天堂门口，圣彼得就出来迎接他。圣彼得对他说，每一个人必须要得100分才能进来。那请你告诉我你所做的所有的好事，我给每一个项目打分，如果你达到100分你就可以进来。那只是笑话，不是圣经的真理啊。男人想了想说，我跟同一个女人结婚50年了，从来没有不忠于她。圣彼得说，太好了，这个值3分。那男人大叫，怎么这样子得3分呢？于是他再去想想，他说，我一辈子都参加教会崇拜，我捐去10分之1来支持圣工。圣彼得说，嗯，那真的了不起，好，得1分。那男人又大叫，这样也值得1分。然后他又想到另外一件好事，他说啊，我经常到我家附近那个旧市军那个 soup kitchen 里面，我照顾那些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圣彼得说，那太棒了，给你2分。那个时候那个男人哭了，这样来算分，除非是上帝的恩典，谁能可以进到天堂里呢？圣彼得说，答对了，100分，现在请你进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有点长，但是里面耶稣说了一个比喻，那个比喻可是短。路加福音常常记载一些比喻是独载的，就是其他福音书找不到的，所以为什么路加福音特别长。这个比喻里面非常简单，只有3节。比喻里面讲到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呢只欠5两银子，但是这两个人最后呢都被债主恩免了。不过比喻虽然短，但是他后面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就说到有一个有罪的女人，趁着耶稣在一个法利人家里面坐席的时候，她就冲进去，然后呢就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脚。那她这个举动呢就引起屋子里面特别是那个主人家那个法利赛人西门的不满。耶稣看到这种情景，耶稣就讲了2-3节一个3句话的一个比喻，就用这个比喻来比作自己，用其中一个人物来比作这个法利赛人，然后另外一个比喻的人物来指这个所谓有罪的女人。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从这一个故事里面，从这一个耶稣身上，从这个法利赛人西门身上，跟这一个有罪的女人身上来学习一些的真理。我们先到主面前来祷告。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里很多人都已经信主蒙恩得救了，但是日子久了对你感恩的心也淡了，没有当初那种的爱了，失去了。求主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被提醒再寻回来。我们在座也有不认识你救恩的人，根本也不知道神的恩典何等大，神的爱何等长阔高深。也求主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圣经经文跟他们亲自来说话。感谢你的恩，感谢你的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先来看头一个故事里面的人物西门，我们看他的表现。西门这个人说出了人的一个通病，什么呢？ 自以为意。我们不晓得这个叫西门的法利赛人为什么想要请耶稣到他的家来吃饭，因为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常常说话是针对那些法利赛人的，耶稣骂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耶稣说你们这些粉饰的坟墓，就是里面是死的，外面刷得多干净，里面是没有生命的，这些还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啊，暗冒道然。但是耶稣不满意他们，很多自己做的事情都刺激了这些法利赛人，所以为什么被一个人常常骂，还要请那个骂他的人到他的家里面吃饭呢？我们基本可以说是大概是不怀好意，也许就请他来抓他什么把柄，跟他对话一番的时候，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控告来耶稣。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他请耶稣来吃饭没有多大的诚意，因为在44节啊，我们圣经还是要照序打开啊，因为在44节耶稣就责备他，你没有尽上这个地主之谊，你没有尽上待客之道。原来啊，当时的犹太人在习俗里面，他们如果要接待客人呢，起码有三件事情要做的。什么事情呢？第一，他是要用一盆水来替那个客人洗脚的。那你觉得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是因为当时也不是我们见是柏油路啊，所以呢穿的也是那种的露指头的那种的脚，那全部都是沙土，然后在那个沙漠很热的地方，如果客人长途跋涉到你的家里面，让他最感到舒服的就是在缸里面要一盆冷的水，让他可以浸泡他的这个脚。所以为什么这个迦南的婚宴里面就有六缸水就摆在门口里面，仆人可以这样随时打水来，耶稣把水变成酒，因为水对他们是很重要的。第二个他们要做的就是客人来了，就是表示很热烈的缘故，跟你的关系很亲密，你当然请一个比较亲密的人到家来，所以就跟他亲嘴问安。那犹太人的问安的话呢，是左边右边，那拉丁人的问安是左边右边，然后又再来一边啊，上次还有做出声音 OK 啊，不像我们中国人就是伸出手还有只有半身的握一握，很轻的只握指头不握手掌心的，然后还保持一点距离，不同。然后另外一个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客人快要离开的时候，就是要给他拿出橄榄油来摸他的头，祝福他，让他平安的上路。这是待客的基本礼仪，就像我们中国人看到客人来了早期的话，给他脱了外套挂好请人倒杯茶到你家里面，把拖鞋给他穿，这是一般基本的礼仪。但是这个西门一样都没做，所以你就怀疑他请耶稣到他家里面是什么居心。他虽然也客气，因为呢他跟耶稣对话的时候，耶稣说我有话要说，他说夫子请说，那夫子呢就是尊重人家是老师的意思，说老师啊，称他是老师。但是虽然外面是很客气了，但是心中对耶稣的想法和态度不一样，外面表示尊敬，内心可不是这样。他想你这个没有学问的人，出生在拿撒勒这个地方的人，这个是木匠的人，你到我家里面做客，我很给你面子了。我觉得有些人到教会来聚会，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感觉，就说呵，我出现很了不起了，我的时间多忙啊，我的工作有多忙啊， 啊，我的孩子多嘛，我常常出差，我还下午还有很多事情，我那么早爬起来都很了不起了。还有我带圣经啊，还有我捐钱，还有我上主日学，我挺给耶稣面子了。有时候感觉到说是，哎呀，我来这边了，耶稣还要谢谢我呢，我那么捧他场。这个人对耶稣可能已经没有什么样太多的尊敬，然后看到这一个有罪的女人冲进来，还这样近距离的来接触耶稣，他非常不高兴。如果这个人知道他是先知的话，这个他摸他是谁，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感觉呢？是因为骄傲。他一定感觉他比耶稣好，他一定感觉到比那个摸耶稣的女人好。这个就是人的通病，我们总是认为我们自己比别人好。他其实也不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啊，也不是什么坏人，但是他毛病是吵不起别人啊。这样呢，就显示他缺乏爱心。这个人自负，我比起别人我还算强，我还不错，人对我好是应该的，如果对人家好是我的宽宏大量。我们很容易就把人分两类啊，这个是信主的不信主的，这个是属灵的，这个不属灵的，这个是好人坏人，这个正派，这个是邪派的。看电影的时候，大概演了大概十分钟，大概已经知道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好笑的就是我们通常把我们自己归到哪一类，我们都不会算到另外一边的，对吗？我们自认是正派啊，自认我是好人。著名的布道家啊 ，Moody， 他呢有一次被人家请去讲道，他一上台站在讲台，他就说：“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讲的信息是分两段的，我头一段是跟罪人讲的，我下半段是跟圣人讲的。”然后他开始讲道，讲哈，讲完了。然后他就问我，上半段的道讲完了，请所有的罪人离开，请问会不会有人站起来走？因为他下半段是跟圣人讲的，他说我讲完了，请所有罪人离开，如果换了是你，你会站起来走出去？史都等巴勒先站起来，对吗？谁会就走出去，每一个人眼睛都瞪着他，所以大家都乖乖坐下来把另外一边道听完。这个就是我们人的心理了。我们的矛盾就是，我虽称不上是圣人，但是我也不甘心就是让你骂我是罪人，奇怪吧？这就是我们人啊。我是罪人是，但我肯定比谁谁谁好，我比我老公好，我比他好，我比他好。当这个西门看到这个有罪的女人进来屋子，又见到她居然可以碰耶稣，哇，他就不以为然，他瞧不起这个女人，此刻他更瞧不起耶稣了。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人来摸自己的脚呢？所以我们中国人呢，中国字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中国人说字大加一点。我曾经听一个 Esposo， 他比喻这个人的自大骄傲就像人的口臭一样。他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口臭，只有他。所以当一个人口臭的时候呢，他就跟你讲话，你就闻到一股味道，所以呢你就转一个方向或者退后一步，那个觉得你怎么这个表现那么奇怪，所以他就更无情一步跟你讲。但其实他不知道他自己的问题，那所有人都可以感觉到。有些人一开口讲话，从他的神情，从他的眼光，从他里面的语气都知道这个人是骄傲，只有他自己不觉得，是吗？这个就是人的自我。但是你不要说这个西门有什么什么多差了，我们反过来看一下，假如今天我们好好坐在这边聚会，突然之间进来了一个 homeless， 闯进教会来了，披头乱发，衣衫褴褛，一股味道。然后呢，坐在男孩旁边，大家心里面有什么感觉啊？冲进来一个家人，然后一直开始在这嘀嘀咕咕，然后就说成年怎么训练招待的啊？怎么可能把这样的人这样让他进到这个殿堂来呢？或是听到一半，我们看见有一个女人跑进来，打扮的那个花招的那个样子，你一看就知道大概不是干什么行业的。嗯，如果那个人就进来，然后一坐就坐在广利的旁边，然后广利就非常热情的跟他握手，大家就什么一回事情，什么关系，是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不是说那个西门又怎么样，那我们又怎么样呢？也许你整天就没有办法听到我讲的道了，你就坐立不安了，整个小时都盯着那两个人，或是说是很客气的可能要上个洗手间，一回来就换一个位置了。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样一个感觉？甚至有些人说我下次都不要去那间教会了。所以不是只有西门有问题，这是我们人一般的自然反应常态。圣经确实很多时候记载一些很奇怪令我们很难想象的东西，就是那些越跟上帝越亲近的人，他们越会把自己看成是个大罪人。我们想到亚伯拉罕，神称他是朋友，他是所有以色列后裔的那个信心之父，但是他怎么跟上帝说？他说耶和华，我只不过是灰尘。大卫在诗篇51篇里面，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犯的罪比我头发还多，这是一个君王说的，这个是合神心意的君王说的。那个翻天覆地的保罗啊，那个是教会的主食，这个彼得，他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然后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圣经大人物。似乎越跟神亲近，越属灵的人是越在神面前感到不配，感到谦卑。不像那些人永远都是提他是在哪门名校出毕业的啊，他在公司里面呢有什么样的成就，有多少的 recognition, 他是什么样的地位，他以前得过什么样的奖杯，提来提去都是这样。我参加过这种的商领，摆出来的就是以前的勋章什么的，我觉得太没有意思了。人都在棺木里面躺了，除非你通通拿去陪葬，那棺木也装不下，那又怎样呢？但是蛮多人他的自傲就是以那些来肯定自己的价值，但是在神的面前可不是这样看。人最大的罪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自己无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认为自己有问题。人最通常的毛病就是不觉得自己有毛病。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就像一个患了麻风病的一个人一样，他全身的神经都已经是死了，他根本都不知道这边是会痛的，这个会伤害到他的，他的肉就是一块一块烂了，但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直到全身的肉一块一块的掉下来，完全死掉。西门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分开，所以他们就是不会接触那些他们认为肮脏不洁的事情，分开。他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就越跟别人分开。这群人是熟读律法的，他不会不知道自己有罪的，但是他们的毛病是，他虽然有罪，他认为他还是挺不错，而且比他周围接触的人都好。 我虽然不是圣人，但是我肯定比你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点像我们晚上开车的时候，晚上开车大家守法的，个个都要开车头灯。其实呢，你的车灯照着别人，别人车灯照着你，但是我们总是觉得对面别人的灯特别亮，会不会？这怎么刺眼呢？其实因为你没看到自己的灯，也是照着人家的眼睛。我们总觉得别人比自己差，毛病比自己多。一般人读了这个比喻啊，头一个反应会把自己看成是那个只欠五两银子的人，是不是？你读的这个有一个欠五两的，一个欠五十两的。请问诚恳的问，你会觉得自己是那个？可能有些人都不觉得他是跟他有关系，他都不觉得他是欠银子的人，他觉得耶稣是讲别人。但是就算你看到了，就是我当然是那个欠五两的了，因为没有人希望欠债多的，对吗？你不要说了欠债，连人情我们都不想欠。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大多数的情形底下，我们不太想欠人家任何 favor 的，任何人情的。中国人都喜欢礼尚往来的嘛，人家送你一个蛋糕，那总不能够吃完以后拿个空盘子给人家啊，所以呢就装点茶叶，装点什么的，这样还回去。除了我，对不起，我实在是领受太多人情了。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实在是还不起。但因为那么多人爱我，但是呢，人家给我什么哈，我也要给他。人家请了我吃顿饭，都希望找一个机会再还这顿饭。因为你总是感觉到说，别人欠我的 ，no problem， 我很大方的 ，OK 的。可是你感觉到是欠人家一个麻烦，他做了什么事情，你就心里面总是觉得有点怎么不舒服，你总是觉得说要给他什么。以前呢，我们是负责那个长青团契，那我在那边照顾很多的长辈，他不会开车，所以呢，只有什么呢？我只有请一些不上班的姐妹们，就去服务他们去开车。然后呢，都是打电话去连连了。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请你不要再安排我去见那个伯母。我说为什么？他很好，他太好了，每次都要送东西给我，我不想去。哦，我这原来也有份这份压力的，他总是要找个什么东西送给你，他觉得他很怕我接你都接你了。哎，我就觉得说我们人很奇怪呀、啊。I don't want to owe anybody anything。其实有时候这个也是我们人的。也不是自尊的，我觉得其实有些人可能是我们的自我作祟啊， right？ 人家欠我的 OK， 我挺爽的这个人，可是呢，我欠了人家，我总是西门对耶稣不友善，他更鄙视这个进来的这个女人，因为我们习惯眼睛都容易看到别人，也不是转过弯来看到自己的。是因为我们人是骄傲的，骄傲的人是不懂得感恩的。骄傲的人把许多生活里面他认为的事情当作常态，理所当然的。我回家有一顿饭摆在那里，别人见到我跟我点个头，我在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在神面前看清自己这样情况，把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我们是不会 appreciate 的。我眼看我们的下一代，有时候我觉得父母真的在他们面前服务他们像牛马一样，从小就是家中里面所有的焦点，一切的运作生活什么的都是为了他，所以成长当中就比较自我中心，比较不懂得 appreciate 别人。我心里面想，假如我们的下一代个个比较学会感恩，你想想家里面那个气氛会多么不一样。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只要我们的孩子或是做父母的多 appreciate 先生，多 appreciate 太太， 太太都 appreciate 什么，孩子都 appreciate 父母，我告诉你，家庭里面和乐多了。这个是跟我们人的问题，还不在于别人。第二部分我们来看耶稣的表现又怎么样。耶稣的表现说出一个很重要伟大的真理，就是他有赦罪之恩。这个法利赛人虽然口里面没有说出来，但是心里面那种嘀嘀咕咕，他暗中批评耶稣跟这个女人，耶稣看见了。他外面做很有风度，装作若无其事，他那种自负那种本相毛病，耶稣一眼看穿。那于是耶稣就讲那个比喻，让这个西门知道，你怎么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也不像我们看我们自己。在41、42节那边就讲到说，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这两个人。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自己就是那个债主，那欠50两的银子比作谁？那个有罪的女人。那5两银子呢，就是西门。那耶稣从这个比喻讲出这个真理，就是说原来在神的面前，各个人无论你认为自己只欠5两银子，甚至1两银子，或是5000两银子，在神面前都是欠债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无论你欠的有多少，这一个重点是你无法偿还。就算你西门认为自己是挺不错的，你自己挺肯定自己的，你就算是觉得心里挺善良的，你是乐善好施的，但是你就算认为自己胜过那个人10倍，给自己很高的评价，在神面前一样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一样是个罪人，一样是一个欠债的人。因为就算是你走50步，他走100步，就是50步笑100步，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假如我们今天请客，准备煮一道虾仁炒蛋，那我们就打蛋，一个蛋进去，两个蛋进去，啊，打了4个蛋，第5个蛋进去的时候，发现那个蛋已经发臭了。那请问你会怎么处理呢？你会说4个蛋都好了嘛，只有个臭了嘛，没关系啊，就继续打下去嘛。那炒出来吃，还期待那个客人，他不要埋怨呢，其他都好的，只有一个蛋不好的，那有什么大件事情？请问你会这样做吗？大概不会吧。我们生命里面的一点点的，你认为是有多少？就算是100个蛋里面只有一个蛋是坏的，你会不会期待说别人要对你接纳呢？我就是那么就是脾气不好一点嘛，我就是常常迟到一点嘛。那你把你自己的身价抬高有多高呢？那何况在这个完全圣洁的神面前，完全公义的面前，你还敢去认什么东西呢？你还凭什么上帝要接纳你呢？就像你的这个预备饭菜，你这个蛋里面坏了一个，你都没有权利要求你那个朋友这样接纳你啊！你这个有污点的人，无论是大跟小，怎么能够要求上帝在你面前不问其垢呢？很难吧。有时候就是可能是对人讲话很敏感，或者你自己讲话对人很刻薄，或是你惯性的讽刺别人，你很容易被激怒，或是你挺刚硬的，嘴硬，你就不会跟人家说谢谢的，很难的，也不能跟说 sorry 的，不肯顺服，这些就是那个坏的蛋，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就使这道菜就不能吃了。 我们哪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生命一点瑕疵都没有呢？圣经形容啊，我们的义啊都像肮脏的衣服，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洁净的。今天呢，没有人傻到要在垃圾里面去分等级的，这是高等垃圾摆在一边，这是低等垃圾又分到一边。你只有分类对吗？为了环保，为了回收，所以呢，你希望说，哎，这个东西可以这个是可以丢在这个箱子里，但是垃圾都是垃圾。42节，也是说到这两个人欠的债，不是欠债有多少，所以读圣经时要读明白。不是他欠了5两，你只欠了50两。重点是，无论是好人，无论是坏人，或者说比起他我是好人，也是说重要重点在后面，无力偿还。于是债主就开恩，免了这两个人的债。所以耶稣的真理就是他有赦罪之恩。但是相反的，一个不认识自己有罪的人是不会到神的面前来求赦免的。我还算不太差，这个是你自己给你自己定标准的。有些人虽然知道有罪，但是他以为自己可以有意志力，他可以 discipline 自己，他可以改得变得更好，就是自以为意。人的骄傲常常成为神赦罪的拦阻。一个比较自负认为自己能力强的人，就会比较想靠自己。这些人是不能够明白什么叫恩典。恩典叫做 unmerited favor 或是 undeserved favor， 意思就是说是不配得的，是无法赞取的，这个叫做恩典。对一个自负的人，致富人不懂得什么叫做恩典。莉莉包特是一个很好的公共巴士的司机。那他在1988年呢，是被德州这个 Fort Worth 呢提名为是这个安全驾驶得奖者。那他因为是有一个非常良好没有交通意外的这一个的记录，所以他的朋友替他高兴，为了要表示支持他，所以呢，当他去领奖那一天，他的十几个朋友就联合一同坐在 Lily 开的这个巴士里面，去开到这个颁奖典礼里面去领奖。可是呢，不幸的是，在途中不晓得是太兴奋啊，或者跟人家谈天，没有注意，一个不留神，他有一个 Y turn。那个 Y turn 的时候 too sharp 了，所以呢巴士就翻了。幸好巴士里面的人是受了轻伤啊，送去就是在为是这皮外伤了哈，就擦了涂了一点东西就 OK 了。好，这个人是有良好的这个驾驶记录，他是准备要去领奖的，可是呢去领奖的时刻还没到就出了意外。请问如果你是这个评审委员会，你会给他吗？你会不会给他？你颁是什么奖？安全驾驶奖。那你觉得他该不该得？很难呢。虽然他是有一尘不染的记录，这个评审委员会他不是凭什么？他不是凭恩典，它是评分的。世界里面哪一个比赛都是评分的，你哪一个比赛说好了我的恩典让你得奖，你觉得公平吗？只有上帝，上帝是讲恩典，不讲你的作为。我们来看这个女人的表现。37节说，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意思就是她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可能是名声败坏的女人，猜测可能是淫妇或是妓女。但是圣经奇怪没有记载这一个女人的名字，我想是故意的。这个法利赛人就告诉我们她叫西门，但是这个冲进去这个有罪的女人没有名字，会不会就是 圣经说那你不管呢、啊、那也可以代表你，也可以代表我，就是把所有的罪人都包括在里面。请注意哦，其他福音书也提到另外一个女人用香膏来抹耶稣，但是那边比较清楚讲到那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所以呢，故事很类似，但是我们相信是不同的人物。因为有这里说他是在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的家，而那边讲到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是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所以都是西门，但是两个不同的人物，一个是他去到了就把香膏就是打破，从耶稣的头上浇上去，一直流到他的脚，虽然他最后还是用头发去擦。那这一个呢，是他是把这个香膏倒在耶稣的脚，然后呢他就用头发去擦。所以相似但是又不同。于是我们感到奇怪，怎么一个外人可那么很轻易容易的闯到一个人的家里面，而且还可以那么很轻易就接触到耶稣的脚呢？原来犹太人跟我们今天吃饭的习惯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请客人吃饭，请到家里面来，首先那个门当然是关得好好的嘛，对。然后呢在这个客厅当中里面吃饭，饭厅当中都是个高桌子啊，然后呢所有的人都坐在椅子上，那个脚是伸到这个桌底底下的。那犹太人不是这样的。原来在古时候犹太人请吃饭啊，他们呢门是开的，因为呢要排场，要给人看到我是一个有钱人。然后呢他请的一般都是贵宾，然后贵宾的嘛就希望人家都羡慕啊，有贵宾出现在他家。然后呢如果认识这个人呢可以随便进来跟他打个招呼，这样的显示自己一番的那个这个威容。然后呢他们呢没有高桌的，他们的桌子是很矮的。比较有钱的人呢是有垫子的，这个垫呢给你靠着，所以他们时候呢脚不伸进那个桌底的，他们脚是伸出来的。所以啊因为这样缘故，你就可以觉得说哦很容易就有人可以进去了，一进去的时候呢很容易一跑到耶稣面前就可以碰到他的脚。所以这个是那个当时时代的一个的环境。好，这个女人很难得，因为她虽然是一个犯罪的人，但是她同时也是个知罪的人。她不但是一个知罪的人，她更是一个求赦免的人。知道自己有罪很难得了，然后知罪也要认罪，有些人死都不认罪，嘴硬。她情愿是买束花给你或说第二天对你展开笑容，但是他是死都不肯认错。有人不愿意认自己做的不对的，但是他犯罪，他知罪认罪，他更求神来赦免。他的心不像我们一般的人刚硬。怎么看出他有悔罪感激的心，觉得自己不配呢？因为圣经说啊，他不住的亲耶稣的脚，又用一瓶香膏，香膏当时是非常贵重的，来抹耶稣的脚。然后呢抹啊抹啊，哭啊哭啊，眼泪湿了啊，他觉得不好意思，就用他的美丽的长发来去抹耶稣的脚。他不是亲一次啊，他连连的亲啊。对一个女人来说，头发是她的荣耀，是她美丽的象征。我家里面的女人比较多，所以呢我知道我的姐姐妹妹是跟所有女学员一样，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去照顾她的头发，剪发烫发染发护发。不像我们这个进去8块钱10分钟，我的车停下来都还没热就理了个平头出来了。人家说丑啊，我说爽啊，可以撑3个月。所以一来人家说你又胖了，不是，头发短了。头发是人体最高的部位，保持它干净，因为一出来就见人了。脚呢是藏起来的，是人最低的部位，是最脏的。 常隐藏看不见，也是有味道的。女人很珍惜她的头发。我认识一两个癌症病人，一个是我非常好的朋友，这个患了癌症，这个所有的这个的因化疗给他的所有的那种的呕吐什么的，他都撑得住。就是当他有一天自己一头发掉下来，他哭啊，因为那个是他的尊严啊，对他来讲是很珍贵的。他用自己这个珍贵的东西去擦耶稣的脚。可能以前如果她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不知道她那个头发是用来是做什么的，但是今天她是用她这个她认为是很重要的，她去来抹耶稣，服侍耶稣，求耶稣来宽恕她。大卫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灵你不轻看。波斯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天女犯了规条，这天神就降罪于他，就把他赶离天庭。那天神告诉他，你想要再回来，除非你找到世界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带回来。于是这个天女就四处去寻找人间里面他认为真的最宝贵的，他都带了，可是每一次都遭到天神拒绝。后来他在绝望当中里面再回到天庭里面，他只有带了一个瓶子，他说，我最珍贵就是我日夜为我的罪所哭的眼泪。那个时候天庭就打开让他进去了。我们在神面前摆上的那一颗重新发出来的，比你在神面前献上一切的东西都珍贵。但是要注意，不是他的眼泪、他的香膏或是他亲耶稣的脚是他的罪蒙赦。他的罪蒙赦请问是什么原因啊？信心。因为耶稣怎么跟他说呢？57节，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同样今天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哇只是为了过往很后悔我们的罪，或是我们愿意奉献多一点的钱，甚至是参与教育什么样的服事活动。今天我们得救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悔罪的心，愿意到神面前得恩。我们常常跟人家劝人家信福音，可是我告诉你，我比较担心就是无论是怎么样觉知，假如他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觉得他的救恩是没有根基的。你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啊？不是他可以救你、帮你治你的病、帮你找工作、解决那个问题，是你的小孩子变好，都不是那个重要的原因，是你是罪人，你没办法自救，所以你就得需要耶稣的救。假如这个不是你最看重，我告诉你，这个救恩对你来讲你同样不看重。这个女人知道别人瞧不起她，她不介意，她知道她进去那些人可能议论她，但是她也不顾自己的面子，她只有对耶稣是那种的感激，所以她就没有保留的就把自己的头发当那个抹布。因为相比之下真的算是什么呢？不算什么。弟兄姐妹，耶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对耶稣有发出那个同样感恩的心吗？所以第44节，耶稣就问西门说，你看见这个女人吗？很可惜的是，西门只看到这个女人的外表和她的过去，但是耶稣看到这个女人的内心和她的将来。耶稣转过来跟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安的回去嘛。所以在西门的身上我们看到人的本性 是致富的。但是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他的慈爱和他赦罪的恩典。但是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我们却看到他对爱和恩典那种的回应。耶稣就问这个西门说，这两个欠债的人，哪一个会爱这个主人更多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个得恩免多的人。耶稣说，你断了不错。一个致富的人是很刚硬的，他不服人的。至于一个真正感恩的人的心是谦柔的。如果我不懂得感恩，我就对人不友善，我就瞧不起别人，我就缺乏一个爱人的心。因为可能我没有看清楚我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每个人都需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赦罪的恩。那如果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坐席，我们会像西门的表现，还是像那个女人的表现？耶稣说啊，他许多的罪都得赦了，因为他的爱多，但他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无量的债就有无量的爱。你感觉到你欠50两的债，当你这杯恩免的时候，你就有50两的感激的爱。我们今天到神面前来敬拜和服侍，特别是我们在信主的年日久了以后，我们可能要问自己，我们的里面有牺牲的香膏吗？有感恩的泪水吗？有真爱的流露吗？下面有一首诗歌想跟大家来分享，可以代表这个女人的心情，我们一同来思考。但是因为是临时被叫在这边讲到的，所以来不及请一个有罪的女人，就请大家听一个有罪的男人来唱。
就是我的引导， 今后愿得造就主耶稣，成为世上的一只宝，但愿一生为主所使用，免得光阴白驹度。哦，主的爱是何等奇妙，主的恩是何等丰富，我这白白蒙受主爱主恩的人。